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15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早上6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据报道星期四批准了对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英国和法国军舰将进入南中国海航行，以保持这片海域国际航道畅通；中国民航局星期四今年4月发出通知，要求36家外国航空公司更改其网上对台湾的称呼，将台湾列在中国之下。不过至今仍有许多航空公司没有服从中国政府的规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川普据报道星期四批准了对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该关税行动针对的是中国迫使美国企业转让技术以及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美国贸易代表星期五，也就是6月15日截止期前，将发布征税中国产品名单。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披露的这个消息预计将触怒北京。近两个月来，美中两国高层官员已经就削减巨大的双边贸易不平衡以及知识产权侵权等进行了3轮谈判。美中贸易紧张局面不断升级，外界担心世界最大的这两个经济体的贸易争端或将会激化成为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川普总统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的峰会之后，在回国的途中，在空军一号上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说，今后两周他的政府将会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该消息周三发布之前，川普政府的官员和顾问已经透露了川普打算推进关税计划的决定。星期四报道援引的消息来源说，星期五贸易代表发布的最终征收关税的中国产品清单与四月份发布的最初清单大致一样。今年四月，美国贸易代表公布了对加征关税的价值500亿美元的来自中国的产品的清单，其中包括1300项产品。美方清单发布不到半日，中国也宣布了一份同样价值的报复性关税清单，其中包括大豆和飞机等产品。英国和法国的军舰将进入南中国海航行。分析人士说，这种军力的展示可能会让英法两国本国人士很多人感到满意，但是会刺激主要利益攸关者中国，从而导致更多的军事化。英法这两个欧洲海军强国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专家们说，两国将利用这个事件在国内证明军费开支的必要性，还帮助美国在这片中国越来越强势控制的海域保持国际航道畅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各位听众，举世瞩目的美国朝鲜峰会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继续在亚洲访问。他刚刚访问了韩国首都首尔，目前又在北京进行访问，继续推动川金会取得的成果。接下来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介绍有关的情况。
艾德你好。
你好。
艾德，我们知道呢，蓬佩奥国务卿是几个小时前抵达北京的，随即呢就展开了密集的这个外交的活动。他今天在北京的日程安排主要有哪些看点？重点呢，双方谈了什么呢？
今天的行程是非常的紧凑。这是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华。蓬佩奥下午抵达了北京，他已经会晤了王毅部长和杨洁篪。他现在正在跟习近平开会。他开始他今天访满的行程之前，他先拜访了一下美国在北京大使馆的员工。国务卿今天晚上开会完了之后，他马上要走。林峰。
我们知道，就是说这次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和王毅外长呢，是在这个见面的过程中，他们各自都有一些表述。我们想先来听一听这个蓬佩奥国务卿他是怎么说的哈。
日本、韩国和中国都认为我们已经扭转了局势，开启了朝鲜半岛远离战争威胁而迈向和平的进程。每个国家也认识到川普总统为此做出的努力的重要性，以及金正恩主席为实现非核化目标所做出的承诺。
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艾德，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他们会见了这个媒体，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他们双方会见媒体接受记者提问的情况。
他们今天举行了联合记者会的时候，他们谈到美中分歧。王毅表示，希望通过双赢二废双输的方式推动有关问题妥善解决，
具合理的安全关切，也就是说建立起半岛的和平的机制。我认为中美双方包括朝鲜以及各方在内，在这个大目标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这也体现在特朗普总统和金正委员长亲自签署的联合声明当中，成为这个联合声明当中最重要的内容。至于无核化进程如何来推进，那么它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正像蓬佩奥国务卿所讲的，这需要下一步来进行更加细致的和具体的商谈。那么中方当然愿意在这过程当中来发挥中方的建设性的作用。
蓬佩奥在北京重申了完全可以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他说在朝鲜完全放弃核武之前，不会减轻对朝鲜的制裁。而王毅自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这个问题应该由国务卿来回答。不过中方赞成无核化，似乎在制裁问题上美中双方的观点哪有一些差距。除了通报美朝高峰会情况以外，他还提到了贸易问题对于美国男人太高，美国需要平衡贸易。王毅表示两国需要合作双赢，而不是零和游戏。
艾德，就是关于贸易的问，关于贸易方面的话，双方有什么样的表述呢？这个美中的贸易议题具体有什么样的表述？
其实这个会议大家本来以为是要谈到这个高峰会的一些结果，尤其是朝鲜企核方面的怎么样来进行，但是很明显中国现在在关注的，在担心，在担忧的，就是星期五要出来的制裁名单。所以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提到了很多不同的问题其实开会的时间是45分钟但是在谈话当中有提到人权、台湾还有甚至有提到那个广东声波事件的一些问题。林峰。
艾德，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朝鲜的这次朝鲜和美国方面的这个在新加坡的高峰会议，美朝首脑会谈还有就是贸易问题，刚才你提到其他的一些议题，双方有没有在这个比较关注的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还有人权的问题上有哪些的这个交流和或者说交锋呢？
其实基本上是有谈到这些议题，至于他们详细的内容也没有 没有跟我们记者讲的太多，因为记者会其实问的问题是四个问题，然后基本上是逮到就是他们的一贯的一些立场有关这些这些问题啊。但是很明显就是从他们记者会所表现出来所讲的一些话，其实这个朝鲜现在朝鲜的问题啊，我们刚刚过的这个历史性的会晤其实是冰山的一角，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之一，其实两方在面临的一些困难一些挑战也是不少。李峰，
谢谢。就是我们现在想给观众再来介绍一下，就是今天这个这次的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国外长王毅的这个见面啊，他们其中除了这个朝鲜问题以外啊，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美中的一个贸易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这次会谈之中，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贸易问题上他是怎么说的啊。
We discussed trade today. Our deficit with China is still too high.
我们今天讨论了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仍然太高。我强调了纠正贸易不平衡、互惠和公平的贸易，美国工人被公平对待等，对川普总统来说是多么重要。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中国外长王毅，他是在这个贸易问题上他是怎么回应的？
我们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切实遵循这一重要的共识，通过双赢而非双输的方式。推动有关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在此过程当中，我们希望美方不要再单方面采取任何非建设性的行为，也不要为双方下一步的磋商制造新的障碍。
好的，那以上就是VOA卫视与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一个连线报道，非常感谢艾德在北京的报道，谢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民航局在今年四月发出通知，要求36家外国航空公司更改他们的网上对台湾的称呼，将台湾列在中国之下。不过至今仍然有许多家航空公司并未服从中国政府的规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京原来设下的期限是发出通知后的30天内，不过一些航空公司说需要时间解决技术性的问题，经过延展后，北京给予国际航空公司完成网站修改的最后限期是6月24号。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说，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依照中国政府规定更改网站涉台名称问题的航空公司，包括日本的全日空及日本航空、韩国的韩亚航航空及大韩航空、印度航空以及越南航空。这篇报道说，这些航空公司来自一些有历史性或政治性的原因，包括与中国有领土争端而想拒绝中国要求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注意到，在一些航空公司的订票网站上，台北和北京、上海等城市与东北亚地区其他城市，比如东京和首尔并列，所有这些城市都没有标注国家。全日空的做法是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并列。美国航空公司一名发言人告诉《华尔街日报》，该公司已交由美国政府处理此事，因为这是一个必须经由政府来解决的外交议题。达美航空公司一名女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和美国政府对此事有密切谘商。一名美国航空公司发言人则是拒绝发表评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 这个星期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一场关于中国经济性压迫行为的座谈会中表示，从中国过去也曾经扬言要报复售台武器的美国包商，但后来并没有真正这么做的潜力来看，他预期这些航空公司最后比较可能的做法是在其中文网站上做出模糊的改变，以满足中国的要求，但在英文网站上则是保留对台湾的表述，不会将台湾改列在中国之下。美国风险咨询机构欧亚集团亚洲部门主任赫尔森也在会中表示，中国以外交政策施压外国企业是一个新的趋势，外企对中国以经济手段施压并不陌生，例如对技术转移的要求，不过在外交政策上的强制手段却是新的现象，对于在中国营运的外国企业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新的常态，西方企业对这种挑战完全没有准备。赫尔森说，中国要求航空公司或其他企业更改其全球网站对台湾的称呼，或许这些公司在其亚洲或中国营运的部门有相关的政治敏感度，但其总公司却不一定如此，因此他们面对政治压力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立即道歉，但这却可能是一个错误。赫尔森说，
Result, I would say, of the fact that they're so unprepared is that there tends to be an initial response, which is to apologize quickly and very effusively.
结果就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准备，他们的初始反应就是快速的道歉，溢于言表的道歉，但那却可能会是一个错误，因为他发出的信号是，这些公司很快的就愿意放弃原则，他可能引来更多中国的压力，并在他们母公司的市场政府和公众间造成风险，例如欧洲或美国的民众就会担忧，一家西方企业放弃其原则，无论是台湾或是达赖喇嘛等这些最近的例子。
新美国安全中心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了一份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开始注意中国强制性经济行为，并对此做出反应。报告提到，美国航空公司将台湾列为独立国家即受到北京报复，显示中国近来开始以那些不遵从北京偏好的政策立场营运的个别企业为目标，对他们采取实施强制性做法。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自信心提高，未来中国将有更强的实力，更多的手段来对全世界更多国家更多企业施加强制性行为，川普政府应该研究这个现象，以便指认出在美国和其他伙伴国家里特别脆弱之处，才能做出预防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川普总统在推文上发推称，朝鲜不再是核威胁，只要美国朝鲜双方真的进行真诚的谈判，就可以不再进行军事演习。美国国会是会如何看待川普总统的说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我们从刚刚稍早的连线当中，我们也已经听到了川普总统现在已经返回了华盛顿，不过在一回来华盛顿之后呢，是立刻在推特上接连的发文提到说，这个相较于他上任的那一天，现在的美国更加的安全，因为朝鲜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核威胁。不过对于这样的说法呢，显然没有引发国会方面的这种国会共和党议员或民主党议员的这个共鸣。我们知道在共和党内部当中呢，基本上是对于这场川金会的成果保持着赞扬的态度，但是呢 呢，还是主张要看到实质的去核化的进展，才能够正确的评价这场川金会的成果。那么在这个现议员呢，也向我们表示说，这个现在来谈论朝鲜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核威胁，似乎有点言之过早。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克呢，在今天上午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是表示他认为总统川普这样的说法有点夸大其词。我们来听听科克议员怎么说。
Well, that would be hyperbole.
那是夸大其词，那是夸大其词的最佳例证。我们计划下周或近期安排蓬佩奥国务卿到参议院外委会出席作证。我希望听他说说朝鲜核威胁已经结束的说法是怎么一回事。我不认为事情是这样的，但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我很高兴美朝领导人举行会谈，但现在还很难看出来具体结果。我真的很高兴他们见了面，但昨天出现了许多夸张的说法，很明显今天也是。我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开端，这对我们国家是好事，对世界也是好的，我希望是这样。
除此之外呢，根据朝鲜的官方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将会取消对朝鲜的制裁，对此呢，国会议员也表示不认同。那么参议院多数党党鞭柯宁今天上午在回答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应说，这个他认为这是朝鲜方面一厢情愿的说法，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立场将会是看到这个去核化落实之前都会一贯的实施最大施压的政策。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科克参议员呢，也在回答我们问题时表示，他有关的情况他必须要等到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回到美国之后来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时，他才能够好好的进行了解。不过他认为继续向朝鲜来施加制裁才是美国的政策。我们继续来听听科克议员的说法。
总统有时很容易随性做一些事，那都没有经过他身边人的检视，有时他们必须想办法收回这些说法。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本来说要离开叙利亚，后来马蒂斯上任，我们就不离开了。因此我认为我们该让总统身边的人来告诉我们，和我们沟通，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根据科克主席的计划呢，蓬佩奥国务卿最快会在下个星期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届时呢，有关川金会的细节以及目前幕后的有关的讨论呢，也务必会成为这个议员关注询问的焦点。有关情况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川普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后，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采访，谈及双方会谈的内容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接下来请听报道。
金正恩在哪些方面令你意外？
他个性很好，很幽默，也很聪明，是一个了不起的谈判手。他爱他的人民，我并不为此感到吃惊，但是他爱他的人民。我认为我们交易起点令人惊叹，我们将实现朝鲜的无核化，将立即开始，还有很多的事情将会发生，包括归还美军士兵的遗骸。你知道你一直都参与朝鲜事务，但是归还美军士兵的遗骸对很多人来说如此重要。他们给我打电话，给我写信说，能否请您做这件事？金正恩已经同意那么做，这事关数以千计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所以这事关重大。
您今天把人权问题摆到了桌面上，他是如何回应的？
我们很显然在90%的时间都在讨论去核化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谈及许多其他事情，包括也谈及了人权问题。让美军士兵遗骸回归故里是个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我们将这一问题写入了文件，我们能将其在文件中得到落实。我们在那份文件中达成了许多良好的事情。
给我们透露点幕后消息吧，您向金正恩发出最后通牒了吗？他有没有向您发出最后通牒？
不，没有最后通牒，我们实际上已经商讨了3个月。我们通过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不同代表进行商讨，蓬佩奥做得非常棒，所以我们已经商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我们今天见面时，从一开始我们相处的就很好。你知道对我来说这是第25个小时，我已经25个小时没有睡觉了，这是个重大长期的磋商，我为此感到骄傲。此次磋商开启了一个进程，你知道朝鲜半岛的情况本可能会在一场战争中结束， 很可能会危及数以百万计民众的性命。您非常了解朝鲜了，首尔有2800万人，情况本可能会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丧生，但我们会以一项协议作为终结。
我们的军队有什么消息？他们将待在韩国吗？
是的，他们将会留在那里。我们甚至都没有讨论这件事。我们将摆脱耗费庞大资金的战争游戏。我认为这是非常具有挑衅性的。我想要这么做，我认为他们会对此非常高兴，因为这是非常具有挑衅性的。但这么做需要耗费财力。只要我们在真诚地进行磋商，我们就不会那么做。
在威胁使用武力数十年后，这次是什么把金正恩带到谈判桌前？
实际上，我不认为有太多的威胁使用武力的举动。我不认为在我以前是这样。他们基本上是一种沉默的态度，沉默。他们之前不想讨论这件事，你也不能那么做。我认为一开始的言辞是非常重要的。坦率地说，尽管我讨厌做这件事，一些人也认为我会做出错误的事情，但我认为如果没有威胁使用武力，我们就不会来到这里。我也认为金正恩真的想要达成协议，他想要有所作为，因为他知道我们是认真的。我不认为过去他有这种感觉。我认为在过去不同的人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他知道我们想要做交易，我们必须要做交易，也将会做交易。现在我们确实达成了交易。你知道这没有经过太长时间，尽管您可能会说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以一种强硬的方式讨论朝鲜问题，但我认为我们今天签署了一项协议，这比人们之前想的要大得多，也更为全面。之前没有人认为这是可能的。
您觉得金正恩离开后他会如何评价您？
我认为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他必须做个粗犷的人，或者他一直是个粗犷的人，但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他很聪明，热爱他的人民，热爱他的国家，他想要许多美好的东西，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坐下来磋商。
但他使民众食不果腹，他一直残忍地对待他们，他仍然热爱他的国民。
如果你看看这个问题，他正在做他曾见过的事情，但我真的必须要以今天、昨天和两周以前来做判断，因为那是这一切开始的时候。再一次说，如果没有那些言辞和制裁，那些制裁非常重要，制裁将持续保留，直至我们看到朝鲜方面做出切实改变的时刻。我们现在差不多要看到了，但制裁仍将持续，直到我们真正开始拆除核武器的进程。
因为我们是美国之音，朝鲜人民将会听到这次采访。您有什么想要直接对朝鲜民众讲的话吗？
我认为你们看到的是一个对朝鲜民众有着很深感情的人，他想要凭借他们做出正确的事情。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有着非常好的人际间的共鸣。我知道没有人际间的这种共鸣，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得到理想的结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有这种共鸣，我谈论了这些，我认为对朝鲜来说将会有伟大的事情发生。
总统先生，很高兴见到您，从华盛顿远道而来，辛苦了。
已经很长时间了，我认为在某个时刻我将能够去睡一会儿，稍微休息休息。
没错，回程的旅途平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西南地区的越南战争老兵团体最近号召采取集体行动抗议维权过程中遭受殴打，有越战功臣则对中国现实社会极度失望。不过中国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对事件并不知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6月14日，维权网说，重庆市伤残军人组委会和贵州省参战老兵昨晚发出紧急通知，号召旗下老兵6月14日到四川德阳和绵阳的政府广场抗议越战伤残老兵在维权过程当中遭受殴打，要求讨回公道。报道说，中国退伍军人近期维权活动遭到严酷打压，继河南漯河抓捕退伍军人事件后，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近日又发生殴打伤残军人事件。民生观察报道，6月12日晚，伤残军人李峰正在家里休息，中江县集庄派出所的四名民警强行闯入，对其拳打脚踢，并且铐起来殴打，还往其五官部位喷辣椒水。李峰战友前来声援，民警举枪威胁。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一些退伍军人手拉横幅抗议警察殴打退伍军人， 横幅上写有中江二字。美国之音星期四午前分别查询四川省德阳民政部门以及绵阳城区的两个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德阳民政部门一位接电话的人员说，
不知道啊，没负责这个啊。
绵阳城区高新区退伍安办的工作人员说，
我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我不太清楚你说的情况，网上很多东西不一定那个对的。
另外一个退伍安办的人员也说，除了政府优抚安置专业这一块，其他一律不了解。中国退伍老兵动员的最新维权活动详情还有待披露。不过退伍军人维权事件近期更加频发，因为社会上有大批军队上访人员，蔡学文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前北京空军后勤部团级干部上访十多年，迄今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针对四川德阳退伍军人被打事件，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现在是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压制这个这完全是违法的行为啊，得不到解决，不要上访了。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现在这帮官僚他根本不为您着想啊，没有办法。对，这空军后勤部正参职干部转业，自己为给安排工作，按照这个政策是应该给安排的。安排了就是不给安排工作，还什么都不给，什么待遇都没有。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被称为5700多万退役军人娘家的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4月16日挂牌。该机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机构改革和职能整合，建立健全集中统一、职责清晰的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系。对此，蔡学文认为，中国基层的很多实情上面并不见得知道。他说，
他下面是派出所，对上派出所他隐瞒呢，他怎么会知道啊？这些他现在是这个，你比方说上面到哪去检查工作或者视察什么的，他都把好的一面，给你看，把这个不好的一面就捂住了。这问题是历来都这样子，长期不解决，这是也是一个工作作风问题啊。从上层的讲究，就是考虑今后的这个部队稳定的问题，但是到底下他这些跟他们关系好像不大。
再来看越战老兵、省部级劳模一等功臣刘树生所写的评论，他说，又有老兵被打，我已愤慨至极。老兵维权通常只争取经济待遇，但是因争取待遇而被维稳，说明中国之大，人权缺失，既然如此还要拿待遇做什么？刘树生说，待遇还没有实现，被维稳的屈辱又套在身上，昔日报国誓言和现实生活的反差，滋生出一场场上访，一次次抗争。他说，这是一个过河拆桥的社会。刘树生还说，现在一些老兵选择了逃避，更多的人在沉默，只有少数依然抗争，而这些人前景暗淡，困难重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司法部的内部监察机构星期四严厉批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对希拉里·克林顿电邮调查的处理，但是说调查人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科米有出于政治偏见的行为。人们对司法部监察长迈克尔·霍洛维茨的这份报告期待已久。霍洛维茨批评了科米在调查克林顿电邮期间一系列引起争议的行动，包括在总统大选竞选期间宣布克林顿在电邮问题上没有违法行为，然后在11月大选投票即将举行前宣布重启调查，稍后又再次停止。霍洛维茨检察长在报告中说，科米在2016年7月5日 未事先通报司法部，而在记者会上宣布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在电邮问题上没有任何不法行为，但是十分罕见不服从的行为，是十分罕见不服从的行为。而科米不顾司法部长的反对，2016年10月28日致函国会议员，通报他重启对克林顿电邮的调查，则是一系列错误判断。霍洛维茨在这份500页报告中做出的结论说，这些以及其他科米本人和其他联邦调查局和司法人员所犯的错误，损害了联邦调查局的声誉。这份监察报告用了18个月写成。科米坚持他的行动是正确的，他对调查人员说，联邦调查局面临500年一遇的洪水，他考虑了保护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信誉和诚信的必要性。在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科米说，在他认定时任司法部长林奇由于与克林顿夫妇的关系显然受到政治影响之后，为了保护联邦调查局的独立性，他做出了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科米星期四晚上在推特上发文说，监察长的结论有道理，尽管其中一些我并不苟同。司法部长塞申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份报告显示上一任行政当局的司法部的高层犯下若干严重错误。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这份报告验证了川普总统对科米的行为以及联邦调查局一些人员有政治偏见的怀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领袖承诺，下周将对两项有关移民的提案进行投票，使颇有争议的移民问题在竞争激烈的选举年再次成为中心议题。这一承诺也结束了温和派共和党议员设法迫使众议院就移民问题进行表决的计划。至此，投票关系到幼年抵美暂缓递解行动 DACA 计划的100多万受益者的命运。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国会山的报道。
边境安全问题以及大卡受益人，也就是幼年被带入美国的无证移民，国会两党议员在这两个问题上很少达成妥协。温和派共和党人对国会迟迟无所作为感到沮丧，他们认为现在必须采取行动。
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国家真正的大问题，我们就必须以两党合作的方式来完成。
赫德等议员签署的推动移民解决方案的请愿书，迫使国会共和党领袖同意下个星期就两项议案进行投票。
我们有真正的机会来制定法律，解决这个问题。
但议案在处理大卡受益者身份合法化的问题上采取保守方式，很可能得不到足够的赞成票，而另一项所谓妥协法案仍在撰写之中。
我们还没有看到议案的文本，但议长和其他人正在加班加点地争取支持。他们在讨论 DACA 的法律地位，还有争取大量的妥协。
不过，请愿活动的领导者说，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妥协的。
我们的目标是为追梦者们提供一个永久的解决方案，给予他们所需要的确定性，解决当前180万名追梦者的问题，为他们提供一条前行的道路。
但是众议院民主党人警告说，不能把保护追梦者当作交易筹码。
这两项提案不仅削弱我们合法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移民体系，取消多元化签证，还为川普的边界墙和执行大规模驱逐计划的执法人员提供资金，他们把追梦者当作讨价的筹码。
目前妥协已经将立法者们带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从一开始就表示希望众议院能够就认真的有意义的移民改革展开辩论，看来这正在发生，这是近十年来的第一次。
假如国会不采取行动，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川普政府已采取行动终止 DACA 计划，请求德克萨斯州的一家法院宣布该计划非法。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星期四对北京展开旋风式访问，在抵达北京前，蓬佩奥国务卿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表示美日韩将继续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蓬佩奥国务卿旋风式访问北京，看点何在？那么，据报道，蓬佩奥今天，也就是星期四，昨天访问中国，访问北京。目的是向中国领导人通报美朝领导人在新加坡会晤的有关情况。那么蓬佩奥访华的看点究竟是哪些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原副院长郭宪刚就这个问题回答说，
他的访华最主要的看点还是关于这个美朝这个首脑会晤的情况的通报，会出现哪些不同意这个共同声明的内容。但是根据现在的报道来看，并没有什么新的情况。中国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合作的意愿还是强烈的。至于说如何来落实美朝首脑的这个峰会的这个声明呢，这需要有关的部门具体去操作。在今天的这个蓬佩奥访华过程中，关于这方面的并没有透露出来。另外一点就是关于中美的这个贸易不平衡问题，因为明天呢，据说美国就要出台这个具体的这个征收关税的一些名单。那么刚才在记者招待会上，这个王毅外长和蓬佩奥国务卿双方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表态，那么也没有太多的新意。美方还是强调这个所谓他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公平性，中方呢是强调要达到一种共赢而不是共输的局面。那么从这方面来也可以看出呢，中美这个贸易上的摩擦问题还是很严重的。至于如何来解决，我想还是需要由中国的商务部和美国的商务部以及财政部具体来磋商，具体来沟通，才能够有最后的结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那么在美国朝鲜峰会上，川普总统是否回避了外界关注的朝鲜人权问题？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川普总统表示，他与金正恩谈及了人权问题，包括朝鲜归还美军遗骸的问题。而在记者会上，川普总统进一步表示，朝鲜的事情将发生变化，在朝鲜劳改营的政治犯将是最大的赢家。但是国际人权组织似乎并不满意，人权观察组织批评川金会将人权搁置一旁。川普总统成功的将朝鲜领导人带上谈判桌，下一步能不能成功的让朝鲜改变其人权现状？川普政府的人权政策是否将继续依循美国优先的政策？那么在这次川金会上，美国方面不只是提到了美方的人权问题，而没有谈到朝鲜的人权问题，是这种情况吗？那么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总编辑曹雅学就此表示，
川普新政府上任以来要决心要解决那个朝鲜问题，最主要就是这个核武器的威胁。所以我觉得人权问题的关注度以及就是这个可见度，这么说吧，可见度要把它放在这个大图景下去看。那么我们知道一月份的时候，川普呢曾经在这个国情咨文中说这个北韩是最残忍、最那个惨无人道、最践踏人权的一个政权。那么我们也知道，将将就是300多天前，一年前，美国学生奥托，
对，
这个从北韩回来不久就去世。
对。
那么但是同时另一方面，所以这个人权现状，你说美国当今的美国政府就说不重视，或者是说不知道不在乎，这个是不对的哈。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放到这个去核化的这个大的图景来看呢，实际上人权问题已经包含在去核化 这个大的议题下，为什么呢？为什么说这个人权议题已经包含在去核化议题里面呢？因为为什么要坚持下决心要北韩必须要去核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不尊重人权、不尊重权利、对国际社会造成威胁的国家，不然的话美国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决心？所以我倾向于把人权问题看作去核化问题这个大问题下的一个已经隐含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川青会只是谈到了美国的人权话题，而没有谈到朝鲜的人权话题，对此应当怎么看？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
美军士兵遗骸这个运回美国，这个本身也不算是一个什么人权问题，所以从外界的报道来看，没有看到任何就是详细的具体的谈及北韩的人权。我认为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历史机遇，来谴责北韩的人权，来一个美国总统和北韩的独裁者能够就是面对面，然后直接施加人权方面压力，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被错过去了。实际上人权组织也好，包括北韩的脱北者也好，大量的人就是工作几十年，为了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是被川普浪费了。那当然柴尔学女士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如果从这个北韩弃核这样一个就是角度来看，我个人觉得现在还完全看不出来。那北朝鲜这样的这流氓政权，他就一贯的去玩弄这种国际对话，玩弄这各种协议。那我觉得他能够完全让北朝鲜弃核的这个可能性也是不大的。
那么在川青会之前，美国国内外许多专家认为，川普由于准备不足，很可能被金正恩有备而来，被金正恩忽悠。那么美国在这次川金会当中是否被忽悠呢？曹雅喜说，
作为一个人权活动者，我个人来说，我对这次川金会就是以及美国目前这个去核化达成的这个协议，我最大的担忧还不是他具体就说这次谈了20%多的人权，有没有去公开去谴责？应该的，我完全同意。但是我其实最大的忧虑，作为一个人权活动者，是美国被骗，被忽悠，被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就达成一个这样一个非常有些中国推友叫他假大空，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空泛的几点协议，那么会被一个专制政权一直拖，一直骗，一直花言巧语的蒙蔽。那么直到美国政府换届啊，或者内部的纷争啊什么，他们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利用。而且美国和北韩之间，我们要知道这个核危机是从1994年就开始，这期间有过日内瓦一个什么框架，第一次的美朝核问题框架，然后呢又有过六方会谈好几年，所以呢这个对这次产生的这个协议联合声明，以及蓬皮奥国务卿刚刚说的要在2年半内，也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这个第一个任期完成前逐渐去核，对此我只能说我们他做一步我们看一步，完全不可以抱着任何的信念或者信任或者乐观。
那么在朝鲜问题上，有网友认为川普应该优先办大事，解决核威胁，再去解决人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究竟应当怎么看？川普有没有可能在解决核问题的同时 解决人权问题，两个问题双轨并进。对这个问题，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说，
如果真正能够让朝鲜彻底的这个无核化，那这个就是解除这样一个核威胁，那就是不谈人权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啊。但问题就在于这个完全八字还没有一撇，很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被北朝鲜操控，被北朝鲜继续玩耍。那在这种情况下，又没有这个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去谈人权，那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不明智的做法。那而且我注意到川普说他这是一步一步的给北朝鲜很多很多的时间让他这个契合，说是到2020年年底。那那个时候正好是川普总统到期啊，那假如他没有再当选美国总统，那这可能性是极大的，那又到下一个美国总统，所以就是他在川普自己的任内，那这个北朝鲜都可以慢慢来啊，那到他快要离开白宫的时候，那北朝鲜又可以翻脸。所以就是这些，总之他在人权方面的这种态度，他总的对这个所有人权事务的这个态度，以及具体的这一次峰会必谈人权，总之是和美国的这个立国的价值和美国的这个利益是不符合的。另外还有这个听众说，从这个峰会上看出这个习近平被边缘化，中国在这个北韩的问题上被抛开，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事实。那中共他对北韩的这种控制能力，这种影响力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而很多观察家，很多政客，他们并没有这个清醒的认识到中共对北韩的这种暗中的明里暗里的各种支持。那中共不希望北韩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变成一个民主国家，那所以导致很多政策的一些扭曲。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多个政团星期二出席在香港岛铜锣湾举办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铜像揭幕仪式。活动主办方收到场地的律师信，被指非法占用购物中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十多名港人出席6月12日在香港时代广场举办的刘晓波铜像揭幕仪式。主办方首先揭晓一尊耗费17万港币制作的刘晓波铜像，此铜像是由一位热心市民制作的。参与的活动人士在铜像前默哀及献花。主办方上周四收到由时代广场发出的律师信，要求他们把摊位移走。主办方代表曾建成表示，他们无意冲击法律，如果时代广场申请禁制令要求挪走铜像，他们会把所有帐篷和物资迁移到附近的行人路上。时代广场是香港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和写字楼，而大楼门外的公众空间是归时代广场管理。大会最后呼吁香港市民参加7月13日在香港天马公园举行的刘晓波逝世一周年追思会。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台湾的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面对中国不断加强打压，有 52.2% 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政府不应该接受一种原则的九二共识，而 34.8% 的人则认为应该接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日前发布的民调显示，61.3%的民众不同意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有关国家最终目的是统一的说法，29.4%表示同意。此外，52.4%的民众不同意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有关两岸一家人的说法，37.3%则表示同意。这份民调还指出，面对中国不断打压，52.2%的民众认为政府不应该接受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 34.8% 则认为应该接受。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由这份民调来看，国民党的主张和作为持续与台湾的主流民意脱节。
比方说，台湾要不要接受九二共识？好，那事实上，国民党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不论在立法院或者在他们的党中央，不断的批评政府要接受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主张。可是从民调第二题可以看得出来，多数的民众即便面临中共的打压，还是认为台湾我们政府不应该接受九二共识。
罗志政委员还说，这份民调还显示，在许多重大的两岸议题上，台湾还是存在着严重的蓝绿落差，而且这样的落差可能会越来越大。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日前在党中央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上引用宪法增修条文表示，国家最终目的是以统一为原则。台湾总统蔡英文则回应指出，在野党主席提出终极统一的主张是在野党的自由，但是统一不能是在压力下的选择，更不能是台湾年轻人对未来的唯一选项。在野党国民党十位委员本月初还前往中国参访，除了了解台湾民众在中国就业就学的情况之外，也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见了面。双方都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未来应该持续扩大两岸的交流合作。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随后也率团出席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郝龙斌除了谈到两岸应该从一家亲走向一家人之外，在与中国政协主席汪洋见面的时候还强调，国民党2008年执政的时候，在九二共识反台独的基础上，两岸关系非常稳定，但是2016年政党轮替之后面临了严峻考验，国民党希望透过民间交流解决问题。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表示，民进党没有处理好两岸关系，反而怪罪国民党的主张与主流民意脱节，这根本是在推卸责任。
大陆为什么要对台湾打压，对不对？主要还是因为民进党两岸政策的一个失误嘛，就是他们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嘛。那我觉得从国民党的立场，他没有错啊，因为在过去他们八年执政的时候，他们的主张就是接受九二共识，那两岸之间相处很和谐啊。那大陆也对台湾没有这种这个外交的一个打压嘛，两岸还有外交休兵，而且我们还外交上还有突破。还参与了这个许多国际组织的用观察员的这个身份。
王高成还指出，两岸走向终极统一是国民党的长远目标，目前在台湾确实没有市场性，因为大多数民众仍然希望维持两岸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看几则新闻。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将针对叙利亚政府在叙利亚西南部冲突降级区任何违规行为采取坚决和适当的措施。冲突降级区的协议由美国、约旦和俄罗斯去年谈判达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星期四晚上公布的一份声明说，冲突降级和停火安排由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起，目的是降低叙利亚的冲突，拯救生命，以及创造能够让流离失所者安全自愿返回家园的条件。诺尔特说，美国继续致力于维持叙利亚西南部冲突降级区的稳定，以及作为降低冲突基础的停火。冲突降级区在约旦和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之间，是不在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控制下的地区之一。前往新西兰的大多数国际游客将要先交税才能入境。新西兰政府星期五宣布，从2019年开始，到新西兰的观光客要先支付一笔从23美元到33美元的旅游税。新西兰政府估计这项税收将每年带来5500万美元的收入，汇率的变化会带来一些上下的浮动。 这笔钱将用来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和展开保护项目。在赴新西兰外国游客排名第一的邻国澳大利亚和大多数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大部分成员国的公民将免交这笔税。新西兰还将大幅度增加其他有关移民手续的费用和征税。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对加拿大议会将伊朗革命卫队描述为恐怖组织表示遗憾。加拿大议会众议院通过的决议还要求加拿大政府停止有关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和谈判或讨论。这项决议预计将在内阁讨论，目前还不清楚加拿大议会是否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根据加拿大法律正式将伊朗革命卫队定为恐怖组织。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主持人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